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40集，布雷斯林又恼怒地叹了口气，双手挠着他所剩的头发，小心翼翼，注意不把头发弄乱。
好吧，莫兰，我有几分确定，这个家伙是被害人的男朋友，这是一类。他又确实在相关时间出现在了犯罪现场，甚至对此没有表示否认，这是二类。他戴的是纤维手套，和嫌疑人一样，这是三类。他还穿了一件黑色的羊毛大衣，而我们在尸体上找到的黑色纤维，这是四类。而且他基本承认，对于这段交往他有些不耐烦了，毕竟在这个女孩身上他已经费了不少时间和钞票，而他却没有任何打算投降的表示。足足5次击中，我不是棒球迷，不过我知道要让一个男人完全出局，不用费那么多心思。
斯蒂夫抿了一口水，在布雷斯林列要点时不断点头。
我觉得也是，没错。
他赞同地说，他的口音更浓了。我也偶尔会扮酷装傻，不过往往是因为嫌疑人，而不是因为自己人。但有时，斯蒂夫会让我觉得恶心。
不过，我想我还得继续听听别人的意见。
布雷斯林更加生气了。
什么意见？已经没有什么好废话的了，莫兰。法伦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家伙，这一大堆间接证据都指向他，这就足够了。你还要听取什么意见？考虑一下外星人作案的可能？或者是美国中情局派人干的？
斯蒂夫把屁股靠在快要散架的桌子上面，换了个舒适的姿势聊天。他开心就好，我没有理会他。
只有一个问题，人到底是怎么被杀的？
你在说什么？他打了他一拳，他摔到了头，他死了，过程就是这样。
斯蒂夫琢磨了一会儿，眉头紧锁，往上皱的时候有些慢。我们这两个骗子。
可是为什么呢？
布雷斯林头往后仰，龇牙冲着天花板，似是笑容又似皱眉。
莫兰呀，莫兰，你看我像大侦探波罗吗？
哼，不怎么像。
不，如果是周六晚上，你大可以泡上一杯好茶，打开一盒消化饼干，守在电视机前欣赏电视剧，但现在不是，所以我根本不关心动机是什么。我不关心，你们两个也不应该关心，到现在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了。
斯蒂夫挠了挠鼻子。
你说的可能没错，朋友，我想你说的没错，只是我不这么认为。我希望能在自己的脑子里面看到来龙去脉，懂我什么意思吗？就像把他们构想出来。
他用手在眼前比划了一个框架，确保布雷斯林能明白构想是什么意思。布雷斯林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慢慢吐出来，让我们明白他在竭力控制脾气。
好好，咱们就花点时间把它构想出来。
谢谢，
斯蒂夫说，冲他谦逊的一笑。
我很感激。
罗里带着那束从乐购买来的花去见艾斯林，而艾斯林显然不是那种用便宜货就能打发的女孩，她不高兴了，羞辱了她，罗里受不了了，她花光了预算为她重新安排日程，还冒雨在斯托尼巴特尔东奔西跑，就为了能讨她欢心。可是公主殿下竟然还不满意，他引用简·奥斯丁的一句名言，讽刺对象是难伺候的女人，卖弄风骚的女人，或者文人雅客口中的其他女人。艾斯林猛扇了他一个耳光，他明确告诉罗里为什么他配不上自己，包括为什么他一直不让他碰他。 以及往后都别再痴心妄想，他让罗里彻底下不来台，然后砰，
布雷斯林比划了个出拳的动作，动作幅度很小，没太用力气，
然后就这样了。你能在脑中构想了吧？可以了吧？
也许是这样，没错。
斯蒂夫点了点头，正在构想。
只是你会觉得那天晚上那么混乱，那束花应该会被弄乱才对，花会掉在地上，或者留下其他什么痕迹，可我们在地板上没有找到一片花瓣。
那就是花瓣没有掉下来，或者罗里够机灵把花瓣收拾起来了。我们在讨论的不是大打出手，只是稍微动了动手。
布雷斯林用嘴巴做了一个咆哮的动作，
只有一拳，惊慌了几秒，若找到几片花瓣会很有用，但这个工作你不能要求太高，你得有什么用什么，不能为了手头没有的证据小题大做。
布雷斯林冲斯蒂夫露出一个嘴角微微上扬的表情，仿佛准备亲他一口，或者与他和好。
我说的对吧？
斯蒂夫很快活地回答。
你说的太对了，朋友。我只是想继续查一查，看看能不能挖出什么料，就这样。
这时，布雷斯林突然站起身来走开，口中喋喋不休。
我是个菜鸟，你知道吧？我有很多东西要学，所以在我还有条件的时候，不妨多锻炼锻炼。
你不是个该死的菜鸟，你在这儿待得够久了，应该不用手把手教你，你就能独立办案了。可看现在这情况，就明白头为什么还是觉得需要给你们配一个帮手。
我们很感激你能来帮忙，朋友，说真的，但是我得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办案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否则我什么都学不到，这会妨碍什么吗？
莫兰，得了吧，妨碍就是你们两个要丢人现眼，而且老实说，你们现在还输不起，如果你们当真让我走人，自己准备继续追查或者干点别的什么事情，你们会力不从心，会露怯。不只是其他同事会这么觉得，你拖得越久，对方的防线布置的就越牢。陪审团的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连警察都不确定我们的当事人是否有罪，你们怎么能不产生合理怀疑呢？这难道不会让你们感觉到丝毫困扰吗？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·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